主啊，赐给你的恢复。哦，主啊，有如此哦解开的真理。主耶稣，主啊，不仅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并且能在真理的话中，哦，摸着生命，摸着生命的供应。主耶稣，主啊，盼望在这一堂，我们的心在转向你，在向你敞开，使我们的灵可以更多摸着你，遇见你。阿们。感谢主。阿们。那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的就是这个这一本嘛，啊，就是讲到生命读经，哦，帮助大家要如何的珍赏它的价值，以及这生命读经的目的，哦，以及怎样这里面讲这个封面的这几个字，我们宣读一下，好不好？进入圣经的生命读经，阿们。所以，其实我们来读生命读经，其实我们是借着生命读经来进入圣经，阿们。那已过的那一周是讲到被真理构成吗？主恢复的四大支柱：真理、哦、生命、召会、传福音。阿们。真理带来生命。那生命产生召会，那召会就传福音，阿们。哦，所以其实，这边讲前面的两篇讲到被真理构成，那这个被真理构成，其实就是在这个解开的话中，能够遇见，能够摸着生命，使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改变，使我们被整个人就是被真理构成，阿们。好，那这个我们翻到这个第一个单元的纲目四，它的篇题好不好？篇题我们一同宣读一次，读生命，生命的供应，阿们。所以这一篇主要是，来带我们如何来得着这生命的供应。那我们要先知道说，这边说好得着生命的供应，生命本身是奥妙奇妙的。那这边的生命其实不是我们属人的生命，不是这个受造的生命，乃是这神圣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三一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读生命读经的信息，要得着这个神圣永远的生命，使我们得着供应。我们第一大点，我们一同宣读一次。光之源头的父，这原则管制一切生命读经信息。第一大点主要是讲管制的原则，它也是一个意象。那第二大点它主要是启示部分，启示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那第三大点它最主要讲到实行与秘诀，我们如何从生命读经读生命读经的时候，如何能够这样的实行，有这样的秘诀，来摸着这样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怎样？第四大点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就是这个生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阿们。那第一大点最主要讲管制的原则。阿们。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读圣经，有100个人，其实就会有一百种的读法，这样，因为每个人对圣经的领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李弟兄，记得他解开的话，而且他这边讲到第一篇要讲到说，1974年他结合他自己的经历、认识和启示，就开始写这个生命读经，成为我们主恢复儿女的产业，这样，所以 借他的认识启示，其实他帮助我们，其实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管制的原则这样。那这个管制的原则，他用诗篇，诗篇36篇的8到9节，他把这一节解开来，用这个管制原则解开来，并且说出，其实我们读圣经，或是读生命读经，都要在这样管制的原则。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翻一下诗篇的36篇的8到9节，我们宣读一下好不好？诗篇36篇的8节，好，我们宣读一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这边讲到，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他们店里怎么会有肥甘呢？肥甘一般就是，牛羊一些食物才有肥甘呢，对吧？所以李弟兄说，店里为什么会有肥甘呢？他说按着表征，他这个肥甘是指丰盛。那什么的丰盛呢？他是说特指祭牲、那些献祭者带的这些牛羊，或是一些斑鸠，他们的脂肪就是，来要烧成灰这样，阿们。所以这个殿里的肥甘，它就是指祭牲的脂肪烧成灰，就是一些祭物供物。那我们都知道，旧约是预表，那新约是应验。旧约的这些祭牲祭物是预表什么？预表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对吧？所以，这个祭牲的那个肥甘脂油，它被烧成了灰，就预表这样，基督他所做所完成的都已经成就了。到新约怎样？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都已经成就了，他成为赐生命的灵。阿们。所以你看这个，殿里的肥甘那个指丰盛，就讲到基督的丰盛，因为他已经死了，被烧成了灰，阿们。而且经过了一些过程，那这些所成就的都成为我们的丰盛，阿们。你们必叫他喝你乐河的水，这边乐河的水，河其实就是那灵啊，是吧？基督经过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可以成为我们所喝的那一位。那第9节，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就是父啊，父是生命的源头嘛，所以，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这边有生命和光的源头，所以这边讲到生命和肥甘，基督的丰盛，那灵的永流，以及做生命和光之源头的父，意思就是说，甚至连旧约也讲到所说的这些话，也都是满了怎样？满了神圣的三一。所以圣经就是一本神圣三一的构成，用神圣三一所构成的话。旧约它是律法时代，严格来讲是还没有恩典，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写，这两句话，就说他要在殿里享受那个肥甘，享受神那个喝乐河的水，所以甚至在旧约律法的时代，他们就享受了这神圣的三一。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神圣的三一，它是可以做我们的供应，做我们的享受。阿们。所以李弟兄就说，圣经的每一卷书都应验你对这段经文的领会，因为全本圣经都是照着这个原则，就是三一神做到他属民里面，做他们的享受，他们的饮料，以及生命和光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接受这样的管制原则。那你说这样的管制原则有那么重要吗？ 很重要，因为就着恢复本圣经嘛，你看诗篇三十六篇的那个注解的五节一嘛，他讲到什么？节大卫因神的慈爱、信实和公义，对神的赞美，后面写什么？掺杂在神殿中对神的享受。然而这样的赞美却是在大卫控告恶人之后，这再次表明诗篇中属人的观念与神圣观念的掺杂。对，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这管制的意象，三一神圣经整本都是这个三一神所构成的话，而且这个神圣的三一不是要给我们道理上去研究的，而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不是按着这个管制的原则，其实我们读圣经其实会有很多的掺杂，连大卫他在写诗篇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掺杂，何况是我们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大点所讲到的，我们需要有这个原则来管制一切。阿们。好，那第一终点我读吼，在诗篇三十六篇八至九节，基督是肥甘，那灵是河，父是源头。好，一小点弟兄读。对，第一小点，第一终点，第一小点哦，我们应该享受相信基督，然后接受那灵，他就把我们引到父面前。好，第二小点，姊妹读一下。
我们享受基督的肥甘，接着有份于永流的灵，然后在父面前享受他尊生命的光和源头。
所以李弟兄在李长寿文就说，有些人会以研读诗篇三十六篇那他也查考甚至也背诵诗篇三十六篇，但是他无法解释这些经文，因为他要解释这个经文唯一的路就是借着这管制的意象。所以第二终点一同宣读是，我们必须有钥匙，就是圣经。
需要一把钥匙来开启圣经的每一卷书。
阿们。所以说到我们要有钥匙嘛，但是我们现在不用这么辛苦，好像自己努力去寻找如何去找出这个生命肥甘这样。因为生命读经就是圣经的解开，而且李弟兄说他这边讲到说现在有一条通畅的道路给我们来研读，并且每一卷书向我们都是解开了。李弟兄已经把这圣经解开了，借这个管制的原则跟一下解开了。所以他已经把最难的事就是打开这个矿场，所以矿场打开，宝贝露出来，人就很容易挖出宝贝。那他要把进一步挖掘的事留给我们，所以我们都要成为优秀的挖掘者。我们出版生命读经信息的用意和目标，就是要打开矿产，让你们进去挖掘。阿们。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要借着生命读经来进入圣经，进入圣经来得着这个生命的供应。这个生命的供应就是神的生命要做我们的享受。阿们。好，那第三终点我读吼，这把钥匙也使我们能够分辨圣经的每段话。一小点弟兄读下这一项，这一项这原则可适用于圣经的每段话，包括预表、预言甚至时代在内，这原则管制一切的生命读经信息。好，二小点姊妹读。
我无论解释什么预表，那预表都会满了对基督的享受，那灵这河的涌流，以及生命和光的源头。
阿们。那到第二大点就讲到圣经主要的启示，启示什么？启示生命。什么生命？就是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甚至在哥罗西书，不仅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基督要居首位，还有他是包罗万有者，他是神的中心，神的普及。阿们。所以第一终点我们一同宣读，在圣经中主要是启示生命，
生命是全部圣经的中心。
阿们。所以这生命是给我们享受。那第二重点我读一下，我们需要看见什么是生命，或者说谁是生命。答案乃是主耶稣的话，他说我就是生命，又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着生命。圣经就是启示基督做生命。所以第三重点我们一同宣读，阿们。
每逢我们来到圣经跟前，我们必须认识我们乃是来接触做我们生命的基督。
所以我们来接触圣经，或是我们来读生命读经，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是来读那个知识道理，我们就是来接触这位生命的基督。如今这生命就成为赐生命的灵嘛，是吧？所以圣经这生命读经，它是神解开的话，那这个话其实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每当我们来接触生命读经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来碰着那个话中的灵，这样。所以我们要保持一种态度，我们乃是要在话中碰到神的灵。所以每次读的时候，我们都要运用我们的灵。阿们。所以这个第一小点，第一小点我读，我们不该重复犹太人可怜的历史，他们查考圣经，因为他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然而他们却不肯到主这里来。那下面第二小点，我们切不可只接触圣经而不接触主。你看他后面的 dash 是诗歌591，最主要讲什么？讲到灵。第二节讲到所有字句各种知识只将死亡带给我们，唯有灵里接受的话供给生命使我活。所以我们要运用灵来碰着话中的灵。所以591是讲灵，那后面有诗歌588，大家可以翻一下，588讲什么？灵很重要。那另一个也很重要，心，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第一节说我的心饥渴要你，第二节说乃是我心所慕，第三节说什么？我心何等欣赏，第四节什么？使我心欢欣，使我灵满。阿们，对吧？所以李弟兄也说到，我们要保持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好不好？我们敞开心来，我们来唱唱这首诗歌，好不好？诗歌本588。所以这边讲到了，其实我时间这两分钟就到了，这样。 那所以讲到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这样。那在书报中李弟兄也提到说，其实我们有六种心啊。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生命读经里面碰着神的灵不多，乃在我们身上有一些限制。第一个偏离的心，心偏离到神以外的事物。第二个无心，对神和神的话无心。第三个是三心二意的心，这个叫做双魂的人，可能为了神又为了世界分心。第四个是不绝对的心，心稍微保留一点，灵里和神的接触马上就差了。还有不平静的心，心静不下来，受搅动。第六是牵挂的心，对，当我们有难处，环境有风波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起起落落。虽然圣经的话可以安慰我们，但是留下神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并不多，有点如同约伯那样，他受到很多神环境的苦难这样，但是他最终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他们所以他就发现他自己厌恶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乃是要接受神进来。他们那后面所以第四终点是李弟兄很好祷告的榜样，我们也可以学起来。在我们要读圣经读生命读经的时候，先借着祷告来摸着，希望可以摸着主。好，那第五终点我们需要一个灵，就是要迫切从主的话得着主，得着生命供应这样的灵。所以我们就要运用我们的意志来拣选生命，不拣选善恶知识树，拣选善恶知识树就是拣选死亡。阿们。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那就请阮弟兄。
阿们，感谢主，有听到声音哈，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把这个纲要的篇题，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读生命读经的信息，好得着生命的供应。
好，这里说到我们要读生命读经的信息，好得着生命的供应。所以这个生命读经，它叫做生命读经，意思就是要给你生命。它不是叫知识读经所以它是叫生命读经，意思就是里面包含了许多的生命。好，那么这个第一大点呢，主要是讲到他说创世纪120篇生命读经信息的每段都满了生命。事实上不仅仅是创世纪而已，几乎全本圣经所有的生命读经都是满了生命。然后他说这管制一切的生命读经的信息，意思就是生命乃是管制一切生命读经的原则生命读经到底什么作为它的管制原则呢？就是生命。好，第二大点就告诉我们，既然生命是管制的原则，因此圣经中主要就是启示生命，就第二大点的第一终点，主要就是启示生命，所以生命就是全部圣经的中心。好，所以圣经到底讲什么呢？就是讲生命，阿们。好，那第三大点就告诉我们，既然生命是作为全本圣经的中心，同样的，生命读经也是领人摸着生命。圣经给人生命，那生命读经是帮助我们来领会圣经，当然也是给我们生命，带我们来摸着这生命。那第四大点就告诉我们，那我们要如何实际的摸着生命呢？这里说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才能经历生命。圣经里所有的真理都是为着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好，所以这就是这一篇信息主要的思路。第一，生命是管制一切生命读经的原则。第二，既然生命是管制的原则，所以在圣经主要就是启示生命，生命就是全本圣经的中心。 既然生命是作为全本圣经的中心，同样的生命读经也是领人来摸着生命。那我们要如何实际的摸着生命呢？我们就需要认识真理，我们才能够经历生命。所有圣经里所有的真理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好，那刚才弟兄已经讲了前面两个大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大点。那第三大点说到第一终点，生命读经的一个功用乃是带人进到生命里。好，你可以把它画下来。生命读经的一个功用，其实我们前面几篇都一直在重复这一件事情，所以呢，这就是叫我们受提醒，我们在读生命读经的时候必须进到生命里。生命读经不是圣经之外的另外一套哲学或经典。这个哲学与什么有关呢？与文化还有智慧有关。我们知道犹太人寻求神迹，那希利尼人呢寻求智慧，对不对呢？但保罗却是传扬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生命读经不是给我们人的文化、人的哲学，生命读经乃是带我们进入这位做我们生命的基督自己。好，第二，生命读经不仅讲解圣经、陈明真理，并带人实际的进到真理中，享受并经历其丰富。那为什么能够实际的带我们进到真理中呢？因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啊，生命啊，我就是道路、实际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进到父那里去。”所以呢，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所以呢，生命读经要实际的带我们进到真理中，享受其一切的丰富。第三，仅仅讲解圣经不过是知识，叫人头脑得着道理啊！但今天圣经不仅给我们知识，不仅给我们道理，更是给我们生命。第四，生命读经乃是把我们带进圣经的深处，摸着并享受其中生命的一面。好，刚才前面有引用这里的经文，就是啊，我们不该重复犹太人可怜的历史。他们查考圣经，因为他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但他们却不肯到主这里来得着生命。换句话说，我们来读生命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这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到神这里，我们需要来接触神。阿们。好，那第五终点说到，我们无论把哪一篇生命读经拿来读一读、祷一祷，都会摸着生命。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好，读一读、祷一祷，都会摸着生命。那你如果赶进度，阿们，要打勾，那有没有生命呢？不能说没有了，留下来的不多，阿们。所以一定要拿来读一读、祷一祷，然后我们才会摸着生命，这才会使我们活而饱足。所以这个曾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多年前都曾经这个经历一同操练五年线上生命读经嘛。那时候书房还有奖励，对不对？你读完一卷，然后他就送你一卷，对不对？哎，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这个福音书房为着奖励大家读一卷送一卷？相信你们已经得着 很多卷了，对不对？哎，那是在外面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理要构成到我们的里面才算数，不能只有放在书架上哈。阿们。所以生命读经要把我们带到深处，圣经的深处，摸着并享受其中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读一读、祷一祷，就使我们里面摸着生命，使我们活而饱足。好，第二小点，但借着生命读经，今天我们都能够明白其深意，进到宝血里面，享受羊羔的肉、无酵饼和苦菜的实际。 哎，你看哦，这里讲到一段话，借着生命读经，我们都能，他因为他前面第一小点是说，许多基督徒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啊，只知道那夜发生的事，而不知道所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借着生命读经，我们就能够明白其深意，进到宝血里。那这个宝血是指谁的血啊？哎，是指着羔羊的血。进到宝血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血是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而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哪里？在里面啊，所以这叫做进到宝血里面。如果没有生命读经的话，我们怎么会知道这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就不清楚嘛。所以进到宝血里面，就是进到这位救赎的基督里面。阿们。享受羊羔的肉，羊羔的肉是为着什么呢？为着我们生命的供应啊，为着以色列人得着生命的供应。吃羊羔的肉，他们就能够有力可以出埃及。好，然后这里讲到无酵饼，是指着我们需要过一种无罪的生活，要除去一切的罪恶、败坏和不洁的生活，要与苦菜同吃。那苦菜是什么？就指明啊，我们为着犯罪堕落时，我们会有一种的懊悔，我们会有一种的悔改。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领会呢？其实这都是生命读经的开启。阿们。所以生命读经呢，是一种真正且正确的读经，把人带到圣经里面，得着其中所含生命的供应和享受。好，所以是不是我们每次读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啊，就像这里所说的，主啊，求你使我不是只是在外面读一读生命读经，主啊，我需要进到圣经的里面，需要享受其中所含的生命供应和生命的享受。好，那所以基督做生命就是生命读经的中心，所以读生命读经能够帮助我们在生命上长得健康，长得强壮。弟兄姊妹，你到底强壮与否，阿们，健康与否，就在于你有没有好好的来享受来读生命读经。我们今天有时候在教会生活中会看见，哎，可能有一批人或一两个新人在我们的小区得救了，对不对呢？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长得特别好，特别健康，特别强壮，常常来聚会，常常喜乐，为什么呢？阿们。对，因为他长得好，他有吃啊，有享受主的话啊，主要原因就是得着主话的喂养跟供应。所以他举例啊，营养学家告诉我们，你要吃得健康吗？你就不能一直吃单调的食物，要吃得健康，一定要吃各种食物。所以很多人喜欢挑食嘛，这个也挑，那个也挑，那就不健康，对不对？啊，他说，好比沙拉不能只有一种蔬菜，乃是多种蔬菜调在一起，是丰富且营养的。生命读经就像沙拉。我们每天都在吃沙拉。好，所以呢，因为生命读经不只有一种蔬菜，乃是有各式各样。阿们。然而吃一定要有主食，这个主食是什么呢？哎，就是基督做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心，就是基督做生命。好，第七终点我们一起读一下。教会能带领众圣徒好好的读生命读经，每周一至两篇，长远而论，也许经过十年八年，甚至只要五年，圣徒在各方面必定会有长足的进步，整个教会的光景一定翻转过来。好，所以这个教会带领我们每周读几篇，只要五年，阿们，我们就会有长足的进步，教会的光景就会翻转过来。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读生命的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自己在生命上又往前了，又长进了，生命又得着了许多的开启和光照呢？好，感谢主，这都是生命读经给我们的益处。好，第四大点我们一起读。
我们
我们认识真理，
才能经历生命。圣经里所有的真理，都是我们属灵
生命的粮食。
这里你请把它画下来。认识真理，才能经历生命。什么意思呢？我们认识真理的程度，要决定我们经历真理的程度。我们的经历不会超过我们的认识。为此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真理，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经历生命。因为我们认识有多少，我们的经历就有多少。阿们。好，那第一终点说到，主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今天他的真理都在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个黑暗时期，是第几世纪啊？第五到第十五世纪。为什么是黑暗时期呢？因为圣经被天主教封闭了1000年，这1000年呢，人类社会就变成了黑暗的。但是感谢主，直到第16世纪，借着路德马丁，他们就使圣经得以公开，是不是呢？圣经就得以公开。但是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不仅仅只是一本公开的圣经，乃是一本解开的圣经。阿们。甚至主今日恢复的真理，都已经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手里了。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花时间进入这些的真理。好，那我想2、3、4的负担也是一样哈。这个圣经是生命的书，其内容全是真理。然后3说到，我们基督徒都得承认，没有一个不认识圣经、不懂圣经中真理的人，而能享受主座生命。4，我们若要使身体的生命得饱足、得维持，就必须到超级市场购买食物。大家有没有去超级市场购买食物啊？有，阿们。但我们今天若要得着享受主座生命，就必须来到圣经跟前，得着其中的真理。我昨天去全联买了很多东西啊，阿们。但我们需要来到圣经这里，得着很多的真理。阿们。好，那刚才呢，这个徐永昌弟兄带我们读《使徒行传》3章，对不对？这个如果现在再叫你讲《使徒行传》3章，你会怎么讲？阿们。这个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圣经3章，其实它是讲彼得到犹太的第二篇信息，对不对？彼得对犹太人的第二篇信息，主要是从1-26节，对不对？然后呢 ，A 就讲到什么呢？学者得医是1-10节，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根据李弟兄的纲要，然后找出学者在哪里，得医在哪里，那你就会有圣经的事实。所以我们每次读经就读啊，就开始读，但是从1节读到10节。然后不知道在读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注意纲要。如果你注意纲要，他就会告诉你这十节到底讲什么。第一叫做瘸者，第二叫做得医治，所以你就要找出瘸者在第几节，瘸者在第几节，第二节，得医治在第几节，6、7节，是不是6、7节？阿们。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嘛，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在拿撒勒人耶稣的名里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抓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那他是不是得着医治啊？好，所以你读经的时候，如果根据纲要来读，你就会有圣经的事实。然后你再去读生命读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李弟兄在这段里面到底强调的点是什么，就会看见，哎呀，李弟兄真的是开启我们在这段医治的里面到底 李弟兄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跟亮光。你看这个，如果你们有生命读经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其实啊，这里可以摘录三段，这个112页的中间，倒数245第五行，到底在这段医治的过程里面，到底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启示？彼得没有经营，但他有耶稣的名。刚才那个也有摘录的信息，也有，就是耶稣基督的名。他缺少经营，却富有基督。但是罗马教呢，充满金子，却没有充满基督的人位。他富有金子，却缺少基督。那第二呢，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其实113页，彼得、约翰行了神迹，众人就注意神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行神迹，你会注意什么？神迹嘛，对啊。但彼得在他的讲论里，乃是将人的注意力从神迹转向一个人位，就是转向主耶稣。他乃是用神迹做根据，将他的听众转向基督，将注意力从医治转向医治者。哇，这是很大的开启耶。今天很多的自由团体，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这里寻求神迹耶。如果没有神迹，他就不相信。可是彼得在这里不是讲神迹，他要利用这个神迹把这位基督启示出来。这就是生命读经给我们看见的，阿们。所以彼得的负担是将基督直接说到人里面，使他们成为基督的繁殖，做他的活肢体，好叫基督在地上得着一个身体。好，到了第二段，你看到11到26节信息，这里讲到见证死并复活的耶稣，对不对？见证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好，那这位请问是在第几节？啊，11到18节里面的第几节？好，其实就是第15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好，所以你根据纲要就会找到主要根据的经文，那个经文的事实就是真理的要点。好，然后这里还开启呢，这位死从死复活的这一位是谁？他前面就更多讲到第13节，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这位受死复活的基督是神的仆人。第二个，他是那第14节的、14节的圣别者、公义者，还有15节的生命的创始者。我们再翻到22节，阿们，有看到吗？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伸言者。阿们。所以这位基督，无论是他的所事所做所成就所达到的一切，就是真理的要点。所以你根据圣经的纲要，可以找到那一段经文的事实，然后你根据生命读经，就会找到真理的要点。这个要点就是基督是谁，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圣别者，他是公义者，他是生命的创始者，他是那一位伸言者。然后你们杀了这一位生命的创始者，但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我们就都是这事的见证人。所以这就是纲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你要这样读经，这个读经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对不对？阿们。好，然后呢，在讲完这段之后，他就说19节，就说所以你们要悔改啊，所以呢19到26节劝人回转，有份于升天并再来的基督。请问在第几节？阿们。19啦，劝人回转，所以你们要悔改并要回转啊。对对对，19节，使你们罪得以赦，得以涂抹啊。涂抹的结果，两个重要的事情会带来结果带进来，第一，舒爽的时期，第二，万物的复兴。好，然后呢，最后就讲什么呢？地上的万族，26、25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指谁呢？就是基督。 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祝福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邪恶。就神先差遣这位升天的基督回到犹太人那里，然后呢，祝福你们。好，这就是这个纲要所说的，劝人回转，有份于这位升天并再来的基督。再来的基督就是指着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也就是那个舒爽的时期跟万物复兴的时候。好，所以呢，其实我们读经若参照生命读经，你就会抓到读经的重点在哪里，然后你再对照你利用的纲要，你就可以找出圣经的事实在哪里，所以你的读经就不会读出很多的歪光，你就会看见这篇信息主要就会告诉我们，阿们，这个我们需要看见认识基督的所事到底是什么，阿们。然后呢，我们就会认识他是神的仆人，是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者，是那位伸言者。虽然他这个阿们被弃绝，对不对？受死，但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我们都要成为这事的见证人。其实这就是彼得所讲的信息，哦，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好，感谢主。所以呢，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事实上，生命读经有很多生命的供应，帮助我们有一些生命的经历。请我们翻到第124页。好，这里讲到呼求主名以享受舒爽的时期。如果我们享受基督，我们就有舒爽的时期。我们只要呼求主的名，就能享受舒爽的时期。呼喊哦，主耶稣，你就在舒爽的时期里。这里给我们两个例证， 我希望大家读这两个例证。一个是从我们需要在婚姻生活里享受舒爽的时期开始读一下，好不好？阿们。比方一位各桌读好不好？对，每当我们受捆绑，就需要呼求主名，然后我们能够说阿们，主耶稣，我现在在舒爽的时期里。好，这里说我鼓励你们凭着呼求主名享受舒爽的时期。阿们，这是不是带我们进到生命里呢？你看，你光是你用举一个例子，就反映出我们教会生活、家庭生活的光景，对不对呢？哎，婚姻生活的光景，但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光景里享受基督做我们舒爽的时期。好，那第二，我们翻过来126页中间这一段，假定一位弟兄，我们一起读，有许多难处，他的妻子住院，大儿子失业，小儿子在学校里功课不好，这位弟兄不该说，主，我需要你怜悯我，因为我有大的需要，主，我的妻子住院，大儿子失业，小儿子功课不及格，主，请帮助我。这弟兄不该这样祷告，他应当呼求主说：主耶稣，你是主，你是主宰的一切。
主耶稣，
我感谢你，你知道我的境况。主，你知道我妻子住院，大儿子失业，小儿子功课不及格。哦，主耶稣，这是刚强而喜乐的呼求主，这必是新旧两约的圣徒呼求主名的方式。好，我们读这两段主要就是给我们看见，生命读经主要就是供应生命。 带我们对真理有实际的经历，所以李弟兄举例啊，就会帮助我们如何来经历这个真理的要点。好，那最后我们再翻到130页，这个李弟兄他的生命读经啊，通常在每篇信息的前面就会有一段的引言啊。你看，我们先翻回来看一下123页。好，那123页它会有什么呢？引经的部分，对不对？使徒行传3:1-26，第一有引经，第二将上一篇与这一篇的信息做连结。你看他前面就讲了，在上一篇信息，对不对？我们这样读使徒行传3就会看见他在讲了，主是神的仆人，圣别者，公义者，生命创始者，对不对？这是不是跟上一篇做连结？然后讲到3:19的舒爽时期，然后接下来呢，他做了连结之后，用简单的鸟瞰来回顾上一篇的信息。接下来的这一句就是，我们已经指出，在我们的经历中，基督自己就是那舒爽的时期，因为他是我们的享受、安息与平安，他就会带进这一篇的主要负担。李弟兄的生命读经大概前面就会做 这三件事，第一引经，第二上一篇跟这一篇做连结，然后第三就是简要回顾鸟瞰上一篇的信息，然后就开始带进这一篇主要的负担，然后最后你看130页，李弟兄就会把这一篇信息做一个总结。你看，彼得向百姓陈明基督，说到他是神的仆人、圣别者、公义者、生命创始者、伸言者，以及那后裔，我们在他里面得着神的祝福。然后彼得就下结论说，神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们到你们这里来祝福你们。好，然后呢再来就说最后这个彼得似乎说，神已经差遣这位到你们这里来祝福你们，现在你们需要接受这一位，他离你们不远，虽然在天上，但就经纶说，他乃是在你们中间所浇灌下来的灵，为要祝福你们，你们若呼求他的名，就得着他的人位圣灵，名是耶稣，人位却是那灵，你们呼求主耶稣的名，接受那灵，就会得着神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得着祝福的路，这祝福是借着神差遣升天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回到我们的灵里所赐给我们的。好，所以呢，我们读生命读经要看见它有这么多的丰富啊！我们在来研读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只是读过，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出许多真理的要点、生命的经历啊，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长大。
耶稣，主啊，感谢你，我们借着呼求主名，